龙家福音第九章三十七节。第二天他们下了山，就有许多人迎见耶稣，其中有一人喊叫说：夫子，求你看顾我的儿子，因为他是我的独生子。他被鬼抓住，就忽然喊叫，鬼又叫他抽风，口中流沫，并且重重地伤害他，难以离开他。我求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却是不能。耶稣说：啊，这又不信又谬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将你的儿子带到这里来吧。正来的时候，鬼把他摔倒，叫他重重地抽风。耶稣就责备那乌鬼，把孩子治好了，交给他父亲。众人都诧异神的大能。耶稣所做的一切事，众人正稀奇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把这些话存在耳中，因为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不明白这话意思乃是隐藏的，叫他们不能明白，他们也不敢问这话的意思。门徒中间起了议论，谁将为大？耶稣看出他们心中的议论，就另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自己旁边，对他们说：凡为我名接待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你们中间最小的，他便为大。约翰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与我们一同跟从你。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不敌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就将到，他就定意向耶路撒冷去，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为他面向耶路撒冷去。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神，勿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消灭他们，将以利亚所做的吗？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个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让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人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又有一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
谢谢坑弟兄。这一段经文呢比较长，我们也来分几段来看啊。那我们先前文回顾一下啊，昨天呢我们读到了耶稣第一次向门徒讲论他要上十字架，然后呢是登山变相，门徒看见了神的荣耀，而且神从天上再次见证耶稣是他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哈。门徒是信心满满的下山，结果下的山来就遇到了很多的事情，就遇到了挫折哈。那我们就来分几段来看。那从37节到45节呢门徒赶鬼与失败，耶稣再提上十字架啊。 就是讲到了、啊、门徒赶鬼赶不出去，是41节耶稣就说，这不幸又悖逆的时代，我在你们这里忍耐要到几时呢？可以看到耶稣心里的这个焦急哈，这个主耶稣马上就要上十字架了，可这些门徒却还是信心软弱，主医治了这个孩子，然后众人呢都诧异神的大能，那耶稣却对门徒说了一句话哈，44节说，你们要把这些话存在耳中，因为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面。这是耶稣第二次再次提到他要在啊将要上十字架，将要牺牲，将要受死，然后这件事情，可是门徒呢不明白，但是耶稣也知道他们不明白，但是只是说你们先把这个话要存在你们的耳中，存在你们的心里面，因为耶稣也知道在这个时候门徒是不能明白这个十字架道理，因为还没有实现嘛，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但是主耶稣所说的这些话在、十字架成就救恩成就之后，门徒再回想神的话的时候就一下子就明白了。这一段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服侍的时候是不是也会能力软弱，那我们就要来思想，是不是我们也是不认识十字架上的救恩呢？不明白十字架上救恩，所以我们才没有这个能力呢？所以我们大家要来思想一下。46节到这个50节讲到了这个门徒在这个时候没有去思想神的话，反倒议论起了争论，谁要为大谁要为小啊？这个耶稣再次将这个神国的原则告诉他们哈，就是48节所说的，凡为我名接待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你们中间最小的他变为大。讲到了神国的什么原则啊？就是要谦卑的原则，没神国无大小，对吗？越谦卑你就越尊贵，嗯，这是神国的道理啊，跟人的原则又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耶稣再次重申了这个神国的这个价值观。那接下来呢，这个门徒就说，哎，有一个人赶奉你的名赶鬼，我们要禁止他，嗯，因为他不与我们一同跟从你。耶稣又一次来纠正他们啊，不要禁止他，因为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这也是讲到了神国的这个道理哈，就是这个世界不是属魔鬼的就是属神的，没有中间地带。那不抵挡你们的，不抵挡门徒的，不抵挡啊神的神国的，那就是帮助你们的，就是属神国的。要小心啊，因为这个门徒在这里面也明显的感觉他们是有点骄傲，有点自以为意，认为他们才是嫡系嘛，我们是被主耶稣拣选的，我们是跟从耶稣的，可是这个人却没有跟，不像我们一样跟从你，他居然奉主的名赶鬼还赶成了，那心里就更不舒服了，是吧？所以这是主耶稣讲到怎么要分辨什么是敌是友哈，这是讲的这一段。那接下来的51啊到这个56节讲到了门徒为主发义怒，耶稣是责备说救恩啊，就讲到这个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他们不接待主耶稣，因为他面向耶路撒冷去，这里就讲到了撒玛利亚和这个犹太人之间的这个世代的这个仇恨哈，也不能说仇恨吧，就是敌对，因为犹太人是看不起撒玛利亚的人的，因为他们与外族通婚就成了不纯洁的犹太人，那他们就看不起他们。那撒玛利亚的人呢，也是他们是信摩西五经的，就是相信摩西的律法的，可是呢他们却不认为这个耶路撒冷是敬拜神的地方，他们有自己的敬拜神的地方啊，所以他们就互相就是渐渐就成了像敌对一样了，然后就不接待这个耶稣啊，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要向耶路撒冷去。那这些个雅各约翰啊脾气暴躁，就说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吧，这是什么态度哈？啊，耶稣却 就责备他们，也纠正他们，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你们心里有怜悯吗？你们心里有爱吗？没有哈，就是报复。那耶稣就再次说，救恩到底是什么？就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这救恩是饶恕，是宽恕啊，是博大的这个救恩，而不是门徒所认为的这种狭隘，你不接待我，我就除灭你啊，这样子的这个救恩。17节到62节，门徒跟从不专心，耶稣批评三态度啊，就讲到门徒跟随主有三种态度，那耶稣就来一一的纠正他们。那第一个态度呢，是说很冲动，说主啊，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但是呢，却不明白跟从主会有什么样子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的会遇到什么样子的苦难哈，不是顺利的，不是风轻云淡的啊，不是到处是阳光，到处是草地的。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这是讲到了一种态度，就是非常欣喜的就来跟从主，却不明白跟从主是要背十字架的。是要牺牲的，这是耶稣向他说明说，你是要跟从我，那我告诉你，你跟从我，我是会有什么样子的结果啊，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是一个可能是艰苦，可能是苦难，可能是挫折，还可能有危险这样子的一个，所以讲到说人，你要跟从主，也要明白主这个救恩的道理，然后你再来跟从。不是糊里糊涂的就来跟从主，这是一种态度啊。那59节又讲到了另一个主要呼召这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个人说什么？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这个人的回答很有意思啊，他没有直接说我去还是不去，但是他说先让我回去，其实就是说我现在不能去，我现在不能跟从你，我得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其实这个是个谚语，他不是说他父亲已经去世，我现在正要回去埋葬，而是说我得先回去赡养我的父亲，直到他去世把他埋葬，然后我就来跟从你。这是一种态度，其实我们也常常有这种态度，是不是？等我孩子长大了，我再来服侍主，等我退休了，我再来服侍主啊。我们要来想想，是不是我们就是这样子的态度啊，跟从主的态度。那第三种态度呢，是又有一个人说主啊，我要跟从你，你呼召我，我就来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这是一种什么态度啊？我要跟从主，但是呢，我还得先去处理我这在世上的一些事情，我的一些担心哈，我的一些顾念。就是我又要跟从主，但是我也要先去顾念这个世上的义务和责任哈，这些事情。主也是批评的，就说你不专心呀，你不是专心跟从主，你又要跟从主，然后又要顾念世上的事情。所以主耶稣说的也很重的话啊，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所以这里讲到了三种跟从主的态度，其实我们可以来想想，我到底是哪种态度？
9章51节开始哈，是一个新的段落的开始。之前呢，这个从 location 来讲呢，应该是在加利利的地区。51节哈，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哈。所以从51节开始呢，就开始一路的走向耶路撒冷啊，最后一次了哈，到耶路撒冷。一直想到19章哈，所以这是蛮长的一个段落。那这一路上哈，大概有半年左右的时间啊，耶稣集中的讲论教导哈，所以呀，这是一个新的开始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门徒跟随的态度，耶稣对门徒的教导啊，讲到谦卑，讲到怜悯，讲到除去这些的障碍哈，对我们今天也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哈。因为经文很多哈，我们可以集中在其中的一点来思想啊。那这一段很丰富的信息，如果大家用一个脉络去思考，就是 门徒当学习的功课啊。主耶稣基督教导门徒哪些的功课？从37节一直到50节可以讲说耶稣在教导门徒谦卑的功课啊，借着各样的这个情况下来教他们怎么来谦卑的来依靠主啊，谦卑的来服侍人啊，要有这个信心啊。在赶鬼这一段呢啊，对照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讲啊，耶稣过后又跟门徒讲了一段的话啊，因为门徒来问说为什么我们赶不出鬼来，耶稣说你们要祷告啊，这一类的鬼你要祷告，若不祷告，所以看得出啊，这个时候门徒因为出去短宣过了嘛啊，他们也经历可以赶鬼，可以医治，可以使死人复活啊，他们有一点凭经验在做事，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竟然没有祷告，想凭着他过往的这个经验方式做事的方式把鬼赶掉，结果赶不掉啊，所以意思说这一类的鬼你们一定要祷告啊，有些地方还加上说你一定要禁食祷告啊，就要学习依靠神。那后面呢他们争论这个谁为大，然后意思说啊，要像小孩子一样啊，这是讲谦卑。那后面这个如果人这个不跟从我们，这是约翰啊，我们是这个钦点的哈，钦选的哈，那有人不跟从我们呢，那不是正宗的哈，这也反出他们心中的骄傲。所以这一个系列是在讲哈，我们要在凡事上学习谦卑。那51节到56节是讲的怜悯啊，虽然这些人抵挡耶稣，耶稣当时并没有说啊要审判他们，要治罪他们啊，依然给他们时间，让他们有机会去认识耶稣啊，悔改啊。但门徒呢想的是怎么去惩罚他们啊。那57节到62节啊，这里讲到三种的门徒啊怎么来跟踪主。这三种的情况实际上是耶稣亲自在拦阻他们，因为他们都有不同的这个信心上的缺陷问题啊。耶稣借着这些的拦阻来显明他们要克服一些困难之后才能够真正走上这条门徒的道路啊。第一种情况，他主动来跟从主的时候，主说这个你可能对困难估计不足啊，那真的要跟从主的话可能连睡觉的地方都难找啊，食物有的时候会饿的到一个地步啊，安息日要掐别人家的慢事去吃啊，你知道那时候门徒啊就是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了啊，会有很多的困难。那这些人有没有预备好呢？如果没有预备好啊，可能呀这个计算一下代价啊，这个可能暂时先不要。第二种人是耶稣主动呼召他啊，那这时候就考验他的信心，你家里有老人需要照顾啊，这些难处都是很实际的。那你对神的信心有没有超过这一切？既然在这个时候耶稣不是不知道你的这一切啊，那耶稣还在这个时候来呼召你来跟从他的话，那你的信心有没有大到这个地步说神知道一切，主知道一切，主也会负责一切，我要专心跟从他的话，我可以啊走上这条道路啊，这是一个考验啊。那第三个是说这个人啊，这个他要来跟从主啊，但是他是有条件的啊。那这个耶稣都是啊借着这三种情况来提醒跟随耶稣的人要付代价要专心要相信主知道一切，能够有这样的心交托给主那现在跟耶稣的这12个门徒也同样是软弱的人也同样是信心在成长过程当中的人那显然这三种情况他们这个时候是已经胜过的虽然他们有软弱，有信心需要成长的地方，但是他们肯撇下一切，他们肯专心的跟踪主啊，他们预备好了要吃苦的但是呢还是需要继续的成长啊。好，我们组这个命题性要给我们总结一下。
看这个一点就是关于那个父亲要求主耶稣来医治他的儿子，他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字，就是因为他是我的独生子。然后这个独生这个字的例子，让我看到主耶稣也是神的独生子。 那么如果再看，所以这神的独生子来到医治这个人的独生子，也是像我们还记得当比拉多有释放一个人嘛，那个人叫巴拉巴，巴拉巴的名字就是父亲的儿子，那就是他释放了父亲的儿子，但是父神的儿子他就留下来，这个 connection 是很有意思。其实耶稣来就是要医治，要请救世人。我们在这里很多都是同刘刚弟兄啊，王弟兄啊，他们都分享得非常好。我只是用 Jennifer 他用的那个两大点，第一个就是 focus 的问题，第二个就是 priority 的问题。看看在这里所有的事情发生了，他们的门徒其实都是 focus 的，都是在自己身上。OK， 就剩这个门，就剩这个门派主义，就是哎呀，他不是从我们来出来的，我们就禁止他。只是这个后来的，就像哥林多前书也是一样的，有些是属彼得的，有些是阿波罗的，就是这样，他们的 focus 都是在自己，没有把这个 focus 放在神面前。所以主耶稣呢就对他说的，全神国的这个大前提是做全神国，他们乃是的 priority 的大前提呢，只是的世界观，不是神的国度的观念。那么就像他们争论谁伟大也是一样的，他们也是讲到是谁伟大呀，彼得也说他是掌门人的大弟子啊，那么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那么主耶稣的带他们来看这个小孩子的样式，也是耶稣这个教导。林寇就在那个村庄里面，刚才呢那个经文你们说异路，他们不接待我们，可能就剩以利亚去把他消灭吧。这是以利亚没有这样做的，以利亚就是大声的 来对他不好的时候，以利亚才这样做。只是村庄没有接待他，不算是对他们不好了，但是他们就用以前那些例子来用来在自己的方向。只是这个也是像彼得在克西马尼园搏斗的情况一样，他也是圣以为他这样做是为神的国扩张，其实不是。再一次主耶稣教导他们，救人的生命是他来的本意。然后刚才我们讲到整个三个人有跟从主 的不同的 motive。其实在第九章二十三节的时候，主耶稣讲得很清楚，人若跟随我就当舍己。这个就是 priority。这个就是 priority。如果有跟随主耶稣，我们需要第一件事就把自己放弃。整篇这个 message 今天其实都是耶稣对门徒的教导。
是我提出了一个问题，我就在想，从我的问题开始，我们是在说跟第十一章的第二十三节来做了一个比较，说二十三节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就分散。我的问题就是觉得说这两句是不是好像有一点冲突，那么姐妹们弟兄姐妹们的解释是说这是两回事。后来我们仔细读了，主要是主耶稣在这里强调门徒们赶鬼的时候这种神迹啊，并不是个人的神迹啊，有什么了不起，而是奉主耶稣之名来赶鬼的。那么在这个时候 Vivian 也提另外雅茹呢也提出来说，有接着就说有人每一次都说，就是对应到我们后面很多人就说哦，我会信主啊，我会啊有侍奉，我等我退休以后啊，等我忙完这件事情。我们身边碰到很多很多这样子的人，包括很可能我自己也是这样的。那么雅茹的问题就是非常的好，然后我们妹姐妹妹张姐妹啊也是提出来说这怎么办呢。那么我们是想说主耶稣也是教导我们，我们就不管他们了吗？像我还曾经跟一个朋友生气就再也不理他了，不过那是后来又理了。我想主耶稣要教导我们，就是要用不断的耐性、耐心、宽容、包容，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的爱，一直 努力的，我想传福音就应该是要这样子的、哦、他们可能只是 confuse 或是怎么样，把他们一直一直灌输他们，拉就是说把他们拉回来，拉住他们，他们终有一天、哦、他们的心会打开，会信主。但是我们要付出，传福音的人要付出很大的关爱。
在跟随，像那个命弟兄刚才也讲到了，我们要看我们跟随耶稣舍要当舍己，背负他的十字架。就现在一讲那更清楚了，就是我就刚才是讲到那个62节，手扶着轮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那他这里有好多说 你只管去传扬神的国的道，但是我们常常就是会在神的国里面，我们这个事工像 Ricky 刚才说到方言问的问题说，哎呀用我好多人 我退休了才 去传福音，我退休了才这样干嘛干嘛，就是这个给我觉得提醒很大，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人。所以假如说那我怎么办，这些人我们就觉得是说，我们就像 Vicky 刚才说到，我们就一起扶起他，就一起跟他一起走，这样子就是我们要彼此牵着，一起同心才能走这个耶稣基督的路吧。我就补充这一点点。
Vicky 他一开始就提出来，就是50节，就是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黄师母就是说，这个其实这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要注意的。那个 King 弟兄他就说了一个，他讲实际上，这些人里边就是信耶稣里边，其实分了两个，一个是抵挡耶稣的，一个是帮助耶稣的。就是说有些人外表不抵挡，其实内心是抵挡的，所以我们特别要注意，是一些传道人要特别小心，不知道他们是到底是内心是抵挡耶稣还是不是抵挡的，但是你从他的传道里面可以听得出来。还有一个呢，就是是奉耶稣之名来赶鬼，不是像其他的撒旦魔鬼，他们是奉撒旦来赶鬼的。Vivian 呢就说这个当时这个门徒是非常骄傲，没有灵敏这些就是大众吧，还要降火给大众，还要以后还要自己的升官，那个还要比大小，他们自己呢又赶不了鬼，所以之后呢是看到神的复活才相信。所以就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就是其实这个进步的空间还是很大的。就我补充了一下，就是说虽然有些人看到神的复活以后也没有相信耶稣基督，就好像现在这个这几年的这个疫情，这3年的疫情呢，其实信耶稣的人并没有讲随着这个疫情很多人也信了耶稣，像很多人也看不到这个实际上这个神的一些神迹啊，一些就是对我们的启示。妹呢其实他点出了一个很好，他说这个其实不是这个门徒的骄傲，其实是门徒的信心不足，是等于是灵界的之战。就好像我们现在来教会，每年都有很多人也来教会，就好像我们带了很多人来，实际上真正信主的人很少。这个就好像黄师母补充一下，好像在信主的路程中，很多门徒都是靠自己的，虽然就好像引用的那一段，就是我们不是靠车，不是靠马，而是靠我们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我们传道的时候很多都是要靠着耶和华我们的神，就靠着我们耶稣基督。其他的刚才你们都讲的，就是很多人在退休以后说是退休以后来服侍神。黄师母就说其实他认识很多人说是退休了来服侍神，这样根本都没有来服侍神，可能连教会都不来。
我会强调一下那个这个撒旦的作为哈，他使人哈伤害人，伤害到一个程度哈，抽筋啦、摔倒啦，然后整个人失控啦，然后忽然就很怪异的行为都会出现哈。所以我们看到那个撒旦的作为哈，就是充满着就是让人家就是很负面的这种行为哈。那还有这些人呢 跟 加上了自己的那种罪性、跟撒旦的作为就一连在一起的话，这个人的光景就很糟糕了、那我们人是罪人，所以常常碰到这种光景的时候，就第一个讲说神在哪里，你怎么没有禁止这种作为、所以我们对神的认识的话常常都就是来责怪神、那事实上神是唯一良善的、这种罪的这些东西、都是人还有撒旦做出来的、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个圣经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很敏感的心、做什么事情我们的神真的是爱我们到一个程度自己成为人的样式为我们死、那这些撒旦的作为人的这些恶行、不要怪到神的身上，神 是唯一良善的人，良善的全员、所以我们要提醒、不要做什么事情不要不分 清白、就乱指责人指控人或是指控神这样、
52节大家看，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为什么我们的主要打发人在他前头走呢？我觉得我们要看见我们主的心，叫人在他前头走为主预备，是不是主耶稣一定要人照顾着，一定要人先准备好、他来享受呢？不是，主的心是要让门徒学会自立，要让门徒学会想到别人。我觉得单从这一节里面就看见我们的主他的心是多么细致，特别是主耶稣不停地给他们讲要上十字架，要走十字架的道路，第一个他们听不进去，马上争谁为大，主耶稣就说不要有以自我为中心自私的思想，所以不能争谁大，你们首先要想到十字架的道路，要互相帮助。第二点呢，不要以团体的自私心，就是我这个小团体怎么怎么样，那个不是我这个团体的人我就怎么看他，团体也不能够有自私心。我们要看见凡是奉耶稣之名的人我们就要一起走。还提一点跟大家不同的看法，就是第57节，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个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这是人的自然的热心和冲动，我知道，但是呢我还很欣赏这句话，我觉得对我们的主有这么一个心是值得大家思考的。现在我们的教会呢，很多人都是能说不能做，但是如果我们真有一个心，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你，只不过他想的太简单了点，主只是教导他，你要考虑到有困难有难处，主并没有说他这个心不对。所以我倒是希望我们教会里面有更多的人有这份热心，主无论到哪里去我都跟随，我要出来热心的服侍。完了，
我只想讲一点，其实大家可能都已经知道了，51节说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昨天我们查的经的时候，他在变化山上变化了容形，为什么他可以被变化成容形？因为他在地上30多年的日子被父神完全接纳，他那个时候如果他愿意他就可以直接升上天了，但是他没有，他下山定义向耶路撒冷， 为了要上十字架，这是他道成肉身的目的。他愿意谦卑的像一个人子，听从父神的话，面对耶路撒冷，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我们灵里面去效法的。上十字架我们都知道是什么后果，所以他跟门徒教导说，你们要舍己，天天背着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是一条不容易的道路。当我们的意识跟神的旨意抵触的时候，我们要学习怎么样 deny ourselves， 跟从他。好了，分享完毕。
好，谢谢吴长老。今天我读到44节的时候，突然被他这个讲法抓住了哈。他说耶稣对门徒讲哈，说你们要把这些话存在耳中。我在想，为什么不是存在心中啊？为什么是存在耳中啊？你看英文，英文实际上就是讲 listen carefully 啊。下面他第二次再讲这个上十字架啊，被交在人的手中啊。他们当时不明白啊，但是不明白呢，耶稣还是对他们讲啊，没有进到心里，要存在耳中啊，把这些话呢，不要左耳进右耳出。有些话哈，我们不一定马上明白，但是要存在那里，存在那里，然后呢，反复去思想哈。我想神这个会帮助我们哈，越来越明白，越来越认识哈。最后，当他们看到耶稣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之后哈，这些话呢，都是对他们有作用。回头去想，哦，耶稣早早就讲了哈，再一对照哈，他们就知道啊，这一切都是出于神哈。所以我们暂时不明白的神的话也要存在耳中啊，在那里去听，在那里去想。好，吴长老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慈爱的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真是每天上午来到你面前享受你给我们预备的筵席。主，我们每一个人是因为你的爱被你呼召成为你的儿女，成为神国之子。主，这是何等蒙福的事情。主，我们求你激励每一位弟兄姐妹，印照你的爱，让我们真是能够更多爱你，跟从你，服侍你，直到你再来的日子。主，你保守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怀意念，让我们在你面前行事为人按照所蒙的恩召相称，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愿意完全顺服的跟随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